今晚我们要谈谈真诚的认罪。本次奋兴会，我们会一直以先知以赛亚转变归主的经历作为模板。以赛亚书六章，他初次亲眼看见主，看到在宝座上荣耀中的上帝，被圣灵深深的感动，他认清了自己，便真心悔改，连声慨叹道：“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随后，他非常具体的承认说：“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先知最终经历了戏剧性的换心的全过程。上帝洁净了他，又差遣他走出去。今晚要讨论基督徒经验中转变归主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何为真诚的认罪？我还是用一个耳熟能详的奇妙真相的小故事来做开头。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提前分了遗产。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在最终生活。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浪子在最终痛苦着，年轻人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在挥霍青春，也在挥霍了父亲的祝福。每个罪人悔改前最终都会意识到上帝曾给自己留下多少宝贵的机会和福气，可惜当初浑然不觉。但总有清账的日子，看看账单再也笑不出来了，罪带来的享乐消失，只留下了空虚。浪子终于回想起在父亲庇护下的幸福，经常说他醒悟过来，就好像是曾被罪迷惑了心神，此刻突然恢复了理智。他感慨，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富家的仆人都能吃饱，我倒要饿死吗？耶稣为何要降生？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浪子意识到自己在灭亡，人若不悔改得救，便唯有灭亡，要么通过耶稣和信心得永生，出死入生，要么灭亡。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他只想拯救罪人。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能满足属灵饥饿感的唯有灵粮。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迫不及待要回去找父亲。经上说，你们亲近上帝，然后呢？这是雅各书第二章的四节到八节，上帝就必亲近你们。因此我们应当亲近上帝。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他终于决定动身往父亲那里去，心中万语千言想告诉父亲，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刚一开口认罪，父亲便紧紧地拥抱他，带他回家，重新认可他的身份，说，这是我儿子。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戒指是家族的象征，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今天时间关系，不讲大儿子的小心眼儿，咱们只讨论小儿子。他醒悟过来，追悔莫及，于是决定，我要回去找父亲，我得亲口向他认罪。每个人都有必须认罪的那一天。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四章中说，十一十二节，经上写着，主曾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很可惜，大多数人承认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上帝会按个人所行的事 以此为依据对个人或赏或罚，请立刻马上到主面前来认罪，这是得救的必要环节。路加福音中12章2节，耶稣曾教导门徒，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都会被人知道，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福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咱不用怕向上帝认罪，他早就知道了。当今这个时代有个有趣的现象，似乎无论走到哪儿，随时可能入镜头，甚至百度或谷歌等网站，人们可以通过卫星探查到全球各地任何一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有时凯伦来我办公室，见我正在用谷歌地球全球范围内搜寻荒无人烟的小岛，这个程序深得我心，当然我很注重视觉体验。现在无论走到哪儿，都躲不开摄像头的关照，城市里的天眼更是无处不在。我家刚装了一个可视门铃，大多数人对此可能并不陌生，一点不新鲜，但在我眼里它还是新事物。有人来到我家门口，按响门铃，手机立刻有提示。有趣的是，凯伦每天去开信箱时，我都知道，信号同步。儿子去晨练，在前院热身也会入境，哈，他们不知道被我窥视，好像到处都是摄像头。上帝的摄像机从不关机，天使随时在记录我们的一切。审判时，凡人所说的闲话，必要句句供出来。上帝明察秋毫。来看几节经文吧。约伯记第20章，天要显明他的罪孽，他是指失丧者，地要兴起攻击他。传道书12章14节，经上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有人犯罪后自以为天衣无缝，无人知晓，但是事实是这世上没有秘密。人在暗中所说所行的，终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除非你提前认罪悔改，离弃罪，求耶稣以宝血遮掩罪。撒迦利亚书4章，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我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之一，上帝启示我，天网恢恢，报应不爽。我曾是小偷，盗窃只是在上帝面前掩耳盗铃。逐渐的，我确信必有真神存在，因为我一次次亲眼看见报应，似乎前脚偷来东西，后脚赃物就弄丢了。就像那句俗语，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后半句是什么？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为何必须要认罪？人若想通过旁门左道，或者是违背上帝的命令去走捷径，不可能真正成功。旧约箴言5章第21节，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所以说认罪实际上也是悔改的外显的果实。我们把悔改和认罪分为两课讲，因为二者相辅相成又各自独立。有人只说对不起，但并未向上帝认罪。我在这里郑重地建议大家，按照圣经的教导，必须要认罪。你所有的已知之罪都必须向他承认。希伯来书4章13节，保罗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万物在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几年前有对夫妇找我咨商，两口子二人的关系紧张，那是很多年前。那天夫妻同坐在我面前，根据妻子的陈述，这场婚姻关系中丈夫出轨了。我问，你能确定吗？丈夫先回答，是他确定。妻子说，没错，还是我说吧，这阵子我发觉他的表现非常奇怪，经常出差，而且出差频率远远超出正常的工作需要。一天他打电话说，我在出差，这里还有些工作没有收尾，所以还得再过几天才能回家。 很抱歉，亲爱的，我会尽快回去。我说没关系，但隐约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那是酒店号码，他挂电话时电话的听筒没有完全放平在电话托上。我没挂，在线等了会儿，大概有一分钟，渐渐有种不祥的预感，然后就听到有声音，那是另一个女人在酒店房间和他说话。细节就不讲了，但我心里非常确定我的丈夫有了外遇。想一想，若知道上帝一直开着摄像头，人的行为会不会收敛？有座小教堂坐落在山上，它的音响系统很奇特，也许是因为价格太亲民，扬声器的线缆长度似乎不是很合适，并且是没有屏蔽层。每当有飞机飞过或是救护车经过时，这套设备总是能捕捉到外来的信号，并用教堂音响播放出来。我这边在教堂里分享福音，广播里却突然传出了莫名其妙的各种声音，有时驾驶员和调度员的私人调侃与教堂神圣的氛围格格不入。我很好奇，他们若是知道自己的无线电私人聊天正在当地的教会大堂公开广播，措辞会不会更慎重？别忘了，万有在上帝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审判大日已临近，每个人都要按各自所行的受审判，千万别等到千禧年后被挡在新耶路撒冷外才与撒旦一同跪下。每个人终将屈身跪在主前，并承认耶稣为主。务必趁着恩门仍然敞开着，也就是现在，赶紧向主认罪。以上是这一课的一些背景知识，接下来我们以五个 W 为主线来学习。首先是为什么认罪，为什么要认罪？耶稣说你们的天父，马太福音六章八节，你们所需用的父早已知道了，为何还要告诉？认罪不是为了告诉上帝真相。刚成为基督徒时听说要认罪，哈，我最先想到的是，主啊，请坐下听，我的罪有点多。又一想，不对吧，不用我说上帝都知道呀。认罪并不是祷告说，主啊，请听好，我有好多罪得告诉你，你犯过什么罪他比你更清楚。认罪不是只为了告诉他，关键更在于当你自己向主坦白的同时，会更深刻反省错在何处，并正式授权邀请圣灵帮助你战胜罪恶，承认那是错误，确认要纠正。另外，一旦认了罪，内心就会发生变化，你便能明白并承担相应责任。承认自己做错了，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就必须行动起来悔改离弃罪。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烟草公司竟然能够极致的利用法律漏洞，含糊其辞，回避问题，扭曲事实，坚决不肯承认烟草有害健康。的确有一段时期，医生认为吸烟能治某些疾病，可随着医学研究的发展，1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了，吸烟有害健康，易患肺癌，会叫人提前死亡。但烟草公司先是闭目塞耳，宣传根据几项研究吸烟有益，之后即使每个人都知道了烟草中有可怕的致癌物质，可是对于烟草的危害，他们仍然避而不谈，因为怕承担责任。虽然最终承认了，但销售未停，只设立了专项基金，投入几十亿美元，支付烟民患肺气肿以及肺癌等相关疾病的一部分医疗费用，应付了事，然后对显而易见的真理拒不接纳。没人喜欢承认错误，认罪有时令人难堪，但它实则有益于人从罪中解脱。来看几节经文，诗篇32篇，这是大卫的训诲诗，51篇是悔罪诗，但32篇其实也在讲认罪。这里大卫说，从第一节开始，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请注意，这是种福气，罪被遮盖乃是福气。接着说， 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如同干旱。被罪捆绑，被罪压迫，如同在黑暗深渊。但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终于不再逃避。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卫表达的是，我越想隐藏罪，良心越抵抗，生命越无光，因此认罪也是为解脱自我。马太十八章，倘若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他。我们正在讨论如何认罪，当然必须要向上帝认罪，但有时也有些情况必须向被你得罪的人认罪。若是我冒犯了某位弟兄或姐妹，他知道是我做的，我也知道他知道，双方关系出现裂痕，当我说非常抱歉，是我做错了，请原谅我吧，就是在修复我们的裂痕。人与人之间若是理应如此，人与上帝的关系又当如何修复？要想与上帝和解，我们就必须要认罪，而认罪可以切实的卸去罪的重担，让你重新得力。约翰一书中有一则美好的应许，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上帝愿意赦免罪，前提是我们必须认自己的罪。早上，从早晨到现在，都在谈悔改和认罪。请大家特别注意，必须强调一点，属灵生命的成熟的程度与悔改和认罪的深度成正比，二者必须同步进阶。全世界都有一些从未曾在基督里体验到完备的属灵自由的教会，他们也从未体验过新生，从未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们从未虚己，从未真悔改真认罪。我不是愤世嫉俗，也不是在抱怨责备什么，但有人来教堂找信仰，牧师却说，跟着我逐句祷告，只需20秒你就得救了，再送他本圣经，送人到大门口。但新人对于何为真正意义的前来救主，跪在十字架前悔改和认罪，都毫无所知。我来举个例子，这里是奇妙真相的敬拜室，虽然弟兄姐妹相互间是有社交距离的，除非是夫妻。假如录制结束后，我匆忙离开时不小心踩到了别人的脚，我赶紧道歉，对不起啊。这类轻微碰撞，简单的口头道歉就够了，但愿对方回没关系，除非踩中了，那我得说太抱歉了。又假如我走得很急，把人撞倒在地，对方头撞到墙上，头破血流，还摔断只胳膊，若只说句对不起就离开，那样就太过分了，人家因我而受伤。认错的深刻的程度应与伤害程度成正比，能跟上吗？向屏幕点点头。而我们把主定了十架，难道只要来教堂轻飘飘说一句主啊对不起就没事了？耶稣流尽宝血，牺牲了生命，为全人类的罪受苦，这样的大恩会触动心灵深处，我们喊主啊，开恩可怜我，非常抱歉，我是个大罪人。悔改和认罪的深刻的程度，或者彻底性和灵命成熟度，能直接影响你为了迎接圣灵腾出多少心灵空间。有千千万万人常年自称为基督徒，但却从未真正悔改，从未真诚地认自己的罪。这是为何要认罪，一会儿再讲如何认。现在来谈谈认什么罪，这是第二点。认罪的含义也是定义， 它意味着公开一些对自己不便或不利的事情，承认错误或罪行。有人说认罪有益于灵魂，但是有损声誉。事实上，公开的认错认罪往往赢得更多的尊重。但人恐怕很难记清所有的罪。箴言28:13，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上帝不仅吩咐我们认罪，还要我们离罪。假设有某人长期盗窃公物，后来悔改，他去找老板，老板，我成为基督徒了，圣灵感动我来承认盗窃罪，请相信我以后会尽量少偷一些。是啊，你是认罪了，但很可能会被解雇，因为少偷也是偷，要绝不再犯。认罪是悔改之后忧伤痛悔中绝志要转身离弃罪恶。何西阿书是14:1-2。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像不像浪子回家，我要回去见父亲。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我们的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当我们借着祷告向上帝认罪的时候，或向人认错时，应该伴随着某种行动。向上帝认罪并悔改，他必会赦免。但向人认罪呢？万一承认后没有得到原谅，又该怎么办？继续行动，下一刻就要讨论如何被饶恕与饶恕人。但认罪时有可能会漏掉某些有必要承认的罪。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找个机会安静下来独处反思，想奋兴就要行动起来。下面的方法或许能有所帮助，大家不妨试试。找个机会独处，每个人都需要有独处的经验。尽量独自去一个房间，双膝跪地，求主提示你还有哪些未知之罪需要认，并祈求他的赦免。当你跪求，主啊，我要认罪，我已经决定要向你认罪，我一直都在犯罪，犯了很多很多罪，可有些罪我记不清了。拿出提前备的纸，这张纸只有你自己能看到，按10条诫命的顺序列一个犯罪清单。有没有拜过别的神，妄称主的名？我真没犯过奸淫，但有没有过不洁的念头？属灵的奸淫，我没杀过人，有没有无故生弟兄的气？撒谎，经上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没有故意误导人？逐项比照实践，然后效法大卫，上帝呀，求你鉴察我，看我有什么恶行没有，引我走永生的路。圣灵会唤醒你的回忆，也许是对朋友、亲戚、同事或是亲密爱人，你和他关系破裂，需要修正错误，在纸上记下来，先向上帝认罪，再去找人去认罪。列出清单后别急着找人，继续求主啊，若还有遗漏告诉我，上帝会给你启示。约翰一书1:9，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应许洗净你多少的不义？洗净一切的不义。当所有的不义都被洁净后，你站起身来，上帝会不会食言？你不需要说，主啊，我不知道我该怎样行。在那一刻，他将永生赐给你。你若信他的应许，他就会因此称你为义。他会赐你圣灵，时刻感动你，引导你当如何行，步入崭新的生命里程。按以上的步骤试一试，上帝必会指引你。罗马书10，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别指望上帝会遮掩你不肯在他面前敞开的罪，他早就知道了，但你要向他承认，我归主多年后曾被感动，想起以前的罪。在迈阿密海滩，我在那上过学，也工作过。那天我在迈阿密海滩去拜访一户人家的时候， 突然想起曾经在附近的一家罗宾斯冰淇淋店打过工，老板说冰品随便吃，简直是美梦成真，我每天品尝各种冰淇淋从来没有吃腻过，我特别努力，老板很信任我，我只有14岁但还算称职，军校经历让我习惯干净和秩序，做起事来很麻利。后来老板让我保管钥匙，哦对了，老板叫斯科特，我负责开门，负责关门，管理账目，把每天收的现金藏入冰柜。第二年我打算离家出走去闯江湖，便偷偷另配了一套钥匙。啊，我在深夜悄悄返回店里，每晚只偷定量现金，控制在恰好不会暴露的额度，始终没被发现。多年后才想起来，我叹息，主啊，我得回去认罪啊。我故地重游，那家店可能至今还在，生意不错，就在林肯购物中心。我走进去问斯科特先生在吗，店员说几年前这店就转让给我了。当我走进店里的瞬间，立刻如释重负，心中充满平安，20元并不是大数目，但我必须遵循上帝的真理教训，虽丢脸可必须当面承认辜负了信任。我追问怎样能联系他，对方只表示爱莫能助，上帝释放了我，他更关注你愿意吗。我甘愿走进去的时刻，平安如潮水汹涌，你愿意，上帝就会提示你。有人可能想，可我抢劫过银行该怎么办，要是真去认罪就得进监狱。很多人问，要是我去向老板认罪肯定会被解雇。我说只管信主，虽然会有例外，但我知道的所有去认罪的人都得到了原谅。牧师，我有罪，该向老板坦白自己造假，可我说不要怕，尽管去，没被对方抓住去承认就是自首，坦白从宽，他会原谅你。好，这是第二条，认什么罪。上帝啊，鉴察我，试炼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还有约伯记13章，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只要你敢求，主啊，叫我知道，他会垂听。那么，该在什么时候认罪呢？何时是最佳时机？最恳切的祷告之一是在但以理书的第9章。早上的读经刚读到，耶利米预言上帝要带百姓回故土。但以理赶紧祷告，先是向上帝承认自己犯了疏于为百姓代求之罪。但以理书9章3节，经上描述很细致，这是3到6节。经上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上帝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上帝祈祷认罪。注意，在这时正在读经时，他被圣灵感动，马上跪下。他祈祷认罪的时候，9章第20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上帝的圣山在耶和华我上帝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正在祷告时，上帝派了天使。他又在何时被按手？刚刚为自己和百姓认罪之后。我们再来看诗篇第32篇，认罪的最佳时机。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以赛亚书55章6节，经上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当归向我们的上帝，他必广行赦免。千万不要单言太久，趁恩门还未关闭，他仍会垂听你的祷告。本系列讲到的这些得救的具体步骤，一定要加以实践，来主前悔改并认罪。我们要向谁认罪？在雅各书5章，经上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有些天主教的朋友坚持认为，这节经文中所说的彼此认罪，是指要向神父去认罪、告解、忏悔，但显然那并不是来自上帝的教导。这是约翰·威克里夫的一段话。罪人最迫切的需求不是向人忏悔，而是向众灵魂的真正且唯一的祭司上帝认罪，向神父忏悔和告解体系，并非出于基督的命令，也没有被使徒在五旬节实践于当日归向基督的3000人。那些人中没有一人向神父认罪，唯有上帝能赦免我们向他认的罪。当经上说彼此认罪与认自己的罪不是一回事，倘若我得罪了某人，我要向他认错。如果有双方都信任的朋友，也可以邀请他来为此做见证。若有纠纷无法解决，找位朋友帮忙调和，箴言说要将事隐秘，朋友得能保守秘密，并且愿意和你们一起为争端祷告。但要将自己的把柄私下告诉某个朋友，一定要慎之又慎。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了。总之所有的罪都要向上帝认，公开的罪就应该公开承认，私密的罪就应该私下去认。听说有3位牧师3人相约要一起去度假，最终决定湖边钓鱼，大家在湖边一起坐等鱼儿上钩，其中一位牧师突然大哭，另外2人啥也没干，莫名其妙又很尴尬。过一会儿，那人解释，这儿只有咱们仨，我终于可以坦白讲我犯了罪，奸淫罪，我有了外遇。另外2人说，你得悬崖勒马，咱们祷告吧。祷告中，另一位牧师竟然也哭了。朋友问，你怎么了？他说，刚才圣灵感动我的心，我也有罪要承认，我有偷窃的怪癖，经常偷些没用的小玩意儿，但就是忍不住。好，咱们也为你祷告。然后同伴问异常沉默的第3个牧师，你也要认什么罪吗？他说，是，但我不敢，太恐怖了。你还能比我俩的罪更大吗？我们会保密。好吧，我的罪是传闲话，我现在迫不及待要去传。若要向别人陈说过犯，你得格外的慎重斟酌，但可以随时坦然向上帝认罪。罪，所有的罪最终都会得罪上帝。约瑟被勾引时说，我怎能做这样的大恶呢？作恶可就是得罪上帝，这事不只是得罪波提法。诗篇51篇，大卫王杀害了乌利亚，他祷告，我唯独得罪了你。约伯记33章，上帝应许，如果有人祷告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益，我会救赎他的灵魂，免入深坑，他的生命也必见光。任何罪归根结底都是违背了主的诫命，都应该去向上帝坦白承认，但有些罪需要公开的承认。马上来解释一下，只有很少的罪是必须向公众承认的。喜乐的泉源一书中有一段话，不论是当众还是私下的认罪，都要真诚而坦率。罪人认罪不可出于勉强，只有出于内心的认罪，才能达到无限怜悯的上帝那里。真正的认罪总是有具体的性质和具体的内容，有些性质的罪必须带到上帝面前，有些罪必须向受损害的个人承认，有些罪则有公共性，需公开承认。但无论如何，认罪的时候必须明确承认你所犯的罪。有人只是泛泛认罪，非常笼统，主说请更明确的表达。耶稣对井边妇人说，去叫你丈夫。主确切表明自己了解他的问题主要在于两性关系，所以认罪的正确方式应该是具体陈明你所犯的罪，要对上帝开诚布公，不要有所保留。只要亲近他，向他敞开心门，他会赐下圣灵充满你的心。多年前有个人路过， 一个小村庄，偶然看到一个被困在穆家里的囚犯，很是痛苦，他的脖子和手上都套着老式枷锁，显然这是犯了重罪才会有的刑罚。他心有不忍问，你犯了啥罪？
我啥也没干，他们就把我锁住了。
你啥都没做？
嗯，我看到地上有根旧麻绳，两股缠在一起的那种，我只是把它捡起来了。
嗯，就因为你捡了根绳子就抓你？
是因为绳子另一端拴着一头小牛。
人的本性，我们总是极其不情愿称罪为罪，只是祷告说，主啊，我犯了错，但只是个小瑕疵。
请向上帝敞开心扉，坦白承认，你承认的越具体，就是给上帝更大权限，请他激活让圣灵释放你的能力，让你得自由。
那么，在哪里认罪？公开的罪要公开承认。若是在众目睽睽下犯了某项罪，众人皆知，且影响恶劣，就必须在公共场合向公众认。彼得在公众面前发咒起誓不认主，之后耶稣复活后也在公开场合在人前三次提醒他认主，他连问三次，西门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当我们认罪时，应包括以上五要点。以赛亚书第六章，认罪过程完整，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以赛亚承认自己嘴唇不洁净，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中间。天使从祭坛取下红炭，放到哪儿？放在他的嘴唇上。当你陈明自己犯了哪些罪，上帝会有的放矢，在相应的区域帮助你洁净罪恶。你要先承认，不逃避。总有朋友在提问，很欢迎大家继续从不同视角提出关乎奋心的问题。有人问，该祷告几次？若一次次认同一项罪，上帝会不会烦我？你或许会为认罪内容重复而烦，但上帝不会烦你认罪。只要你来到主前真诚悔改，畏罪忧伤痛苦，上帝一定会由衷的愿意赦免你。彼得问，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饶恕七次够吗？耶稣说，70个7次。接着又解释说，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忏悔，要饶恕。
主耶稣这样答复，是要表明他远比人更大有忍耐。
任何人都不需要担心上帝是不是不愿意饶恕你。耶稣来原本就是为寻求拯救失丧的人，他非常迫不及待想要广施赦免，这是他至高的心愿，也是主的使命。人子来为要拯救我们，但有一种风险，别单言到太迟才认罪。那犹大也认了罪，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但那时圣灵已忧伤离去。还有法老，他也认罪了，但他也已经单言到使圣灵离开的地步。而单言越久，风险越大。因此，当你听到上帝的呼召，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今日若听他的话，今日就要回应他，回应耶稣的呼召。他呼召使徒，常常说，来跟从我。他们闻声勤工，自此跟随主。若听到圣灵发出邀请或提出要求，马上行动。上帝并非要夺走你的喜乐，他只想赐你喜乐和平安。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之前肯塔基州发生了煤矿事故，应该是一条多年前老新闻，多名矿工被困，返程电梯所在的常规竖井发生了爆炸，返回通道彻底坍塌，矿井里光线越来越暗，人们担心氧气即将耗尽，情况十分危急。但其中有位老矿工，他说，我可能有办法。他在黑暗中捕捉到一缕微风，他说，那边有个报废的通风管道，我们应该可以从这里到另一处通风管，不过得在黑暗中爬行400米左右。
只能贴紧管道匍匐前进，轻装简行。跟我走吧，咱们一定能出去。众人只能趴下爬行，最后他们成功抵达另一个通风管的出口，全都得救了。但前提是抛下一切，趴在地面卑微前行。我们要走上自由与光明之路，就必须先在主前谦卑虚己。倘若我们能够自卑并祷告，经上说上帝必从天上垂听。有时对不起三个字真的很难说出口，对于某些人来说，越是与最亲密的爱人互相道歉越难。相比较而言，向同事或向其他公共场合认识的人道歉反而更容易。你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与软弱，也就是要谦卑虚己。主说只要我们自己谦卑，他必高举我们。人要想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就要从悔罪开始。最后再提一点，本课主题是认罪，但谈到认罪的祷告，绝不仅仅指认自己的罪。经上说上帝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主导文说免我们的债，要记得团体祷告。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不仅自己认罪，也为百姓代求。先知以赛亚认罪，我是个罪人，住在嘴唇不洁的罪人当中。尼希米记他为以色列人的罪代求。以斯拉记十章，祭司认了自己和会众的罪。还有利未记撒母耳记上为公众认罪的祷告贯穿圣经。若全国的基督徒能一起祷告，昨晚统计数据，24小时内有十多万人在参与我们的奋兴会。也希望观众朋友们继续向他人分享链接并发出邀请。若有10万人一起祷告会如何？听众遍及世界各地，有不少是家庭单位。倘若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向上帝祈祷并谦卑虚己，也为教会的罪而代求，为全民族的罪代求，不仅只关心自己能否得着救赎的恩典，也关心亲人和同胞能否得救，上帝会如何回应？现在耶稣正对你我开口，正如他三问彼得，你爱我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爱我吗？你知道我爱你。你爱我吗？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三次否认耶稣，耶稣让他在公开场合三次承认自己爱主。大胆的向主认罪吧，他非常愿意与我们和好。提示一下迟到的朋友，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www.奇妙真相tv.com， 然后点讲章，找到罪的问题，是一篇重要的讲章，推荐大家阅读，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弟兄姐妹和需要的人，可以在线阅读或下载，也可以打印。愿大家在学习中都能得到奋兴。一起来做结束祷告，让我们同心合意祈求圣灵。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一切，愿大家能通过奋兴课的学习和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生命得以变化更新，领受圣灵之喜。求主赐下晚雨浇灌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在我儿子去世前后，我感觉天使似乎在试着安慰我。我儿子杰西才31岁，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在2009年，11月份，我们决定和儿子共度感恩节，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时光。但我没有想到，那竟然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儿子。2010年4月，在儿子离世的那天，我本想给他打个电话，可惜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始终没有打给他，心想第二天早晨再打也来得及。结果第二天早晨也没有打。这时养老院传来噩耗，我的公公快不行了，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最后他死在了养老院。
记得当时我们正在推广奇妙真相的研经指南，按照研经卡片上面的信息挨家挨户进行派送。我们本该按照 卡片的信息敲门，结果误敲了苏西和科尔的房门。非常奇妙，
我们当时坚信就是这家，可惜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显然找错地方了。
我们没想到，会有人敲门。他们两个当时正在派送奇妙真相的研究指南和一些小册子，还向我们讲解他们的教义。
令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开了门，而且开门的男士听了之后竟然对我们说，我们想学习圣经。
只要能激发我对上帝的信心，我始终愿意敞开心门。
这些圣经课程来得非常及时，恰恰是我们最最需要的内容。我们当时还没有走出阴霾，我发现奇妙真相的学习材料中提到了安息日，这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当时我才8岁，但我发现安息日才是圣经中的真理，就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不遵守安息日。他告诉我，我们只是不习惯在那一天敬拜。这样的解释不足以说明问题，而且没有经文的根据。他只是告诉我别再去想这个问题了。我学习了他们送来的那些材料，但还想看。我想既然奇妙真相提供研经指南和这些材料，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网站，我决定看一看。我打开电脑，很快找到了奇妙真相网站。根据网站的提示，我发现他们果然有免费的研经板块，里面的内容和他们赠送给我的材料是一样的。找到奇妙真相在线研经之后，我每一课都学，大概有27、28课吧。我感觉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理。我们还订购了奇妙真相的 DVD， 例如《宇宙之战》《末日大世纪》《最奇妙的圣经预言》《十诫》，当然还有很多。每一集我们都很喜欢，而且从中受益匪浅。这些真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在邮局工作，而且早就认识苏西和科尔。由于工作原因，我不能在工作时间谈论圣经和信仰，这是上级的规定。但苏西主动提及了信仰，还说到了安息日。我对他说，苏西，我就是星期六去教堂。
我是不请自来，他看到我非常兴奋。到下个安息日，我丈夫和我就都开始聚会了。4个月之后，我和丈夫都受洗加入了教会。我感觉受洗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最难忘的经历。
美文和我从事这样的工作大概已经有2年了，最令我触动的是苏西和她的丈夫，并不是唯一对奇妙真相做出回应的人。单单我们遇到的就有好几位来到了教会，并且受洗归入了基督，这真是令人激动。有时也难免灰心，但是每当看到有人因着我们的努力而受洗归主，就激动不已。
我知道耶稣爱我，在经历了人生的悲剧与痛苦之后，耶稣安排了这两个人将奇妙真相的研经材料带给了我和丈夫。从此我走出阴霾，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永远改变了我，我也永远属于上帝的大家庭。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 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儿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主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对于热带地区的居民，几千年来，椰子就是他们现实版的生命树，人们用它做食物、饮用水、衣服、工具、肥皂，它几乎无所不能。椰子还拯救过很多生命。二战期间，有被击落的飞行员或水手被困在太平洋小岛上，他们仅仅靠着椰子树，再无其他，坚持数月之久。没错，椰子就是生命之树。椰子的神奇之处之一，在于它可以浮在水面漂洋过海，它可以漂浮几个月，到达几千英里之外的荒芜的沙滩，着陆后仍可以生根发芽，形成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在荒岛上飓风中倔强生长。古代的波利尼西亚人远途航行，每当遥望到有椰子树的岛屿，就看到了希望。奇妙的是，太平洋诸岛上的原住民似乎随手就能用椰子树的叶子制作出篮子和各种实用的工具。椰子在不同的生长期甚至会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为熟透的绿色椰子充满椰汁，能做饮用之水。你还可以用椰子做餐具，这勺子来自绿色的椰壳。这就是椰子果冻，很美味的早餐。更成熟一些的椰子可以取椰肉，但要确保它没有变质，测试的方法就是能否听到里面有水声，把话筒靠近点。听到了吗？这是个好椰子，咱们尝尝吧。这顿饭会让你吃得很饱，同时还能清洁牙齿。在圣经中，耶稣用了许多比喻来提醒我们，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他说自己是活水，耶稣还说他是生命的粮，他的公义之袍遮掩我们的罪，他是保护我们的好牧人，耶稣是活的葡萄树，供给我们赖以生存的营养。你会不会觉得耶稣也像是椰子树，生命之树？圣经前几章告诉我们，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一棵生命树，使人可以永远活着。可惜因为罪，不得不离开那棵树和伊甸园。但通过信耶稣，并他在十架上的牺牲，人可以再次接近生命树，得永生，在天国里与主永远同住。只要信靠耶稣，这一切都有可能实现。他是真正的生命之树。耶稣说，你若不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只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牺牲，让他的灵充满我们，洁净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新生命，与他同在，并与他人分享永生的恩赐。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椰子抛出去，祈祷它会在荒滩着陆。